人生大小事，你的世代怎么说？欢迎收听你好世代，我是主持人常维。这个节目会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播出，欢迎你追踪订阅我们，陪我们一起打开世代对谈的大门，聊聊差异背后的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维，今天要跟你聊的话题是蛙化现象。那为了聊这个话题呢，我们的语谈人就是怡璇。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璇。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起点文化的 APP， 目前我们的播放器有做了优化的功能。现在呢，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播放器，用快进10秒跟后退10秒的功能，这样也就不会错过我们节目的任何内容喽。好，蛙化现象这个词大家有听过吗？这个词其实在去年2023年是非常的火红，然后呢在2023年底的时候呢，日本还票选了一个流行语冠军，那冠军就是蛙化现象。
蛙是青蛙的蛙哦。
对，青蛙的蛙，然后化学的化，蛙化就是变成青蛙。好，那蛙化现象这个词呢，它其实是在2004年第一次出现的。它原本的定义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心理学家定义的。它就是说，当你知道你喜欢的对象也对自己有好感的时候呢，你反而会对那个人感到反感或厌恶。那它的名称由来呢，就是格林童话里面的青蛙王子。那个故事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但简而言之就是公主她在池塘边遇到了青蛙，然后她原本很讨厌这只青蛙，后来她亲了这只青蛙之后呢，青蛙就变成了王子，反而让公主爱上了。好，所以蛙化现象呢，它其实就是反过来，就是原本的王子变成了青蛙，然后让公主从喜欢变成讨厌。对。可是蛙化现象这个词啊，在2023年又再次爆红了，而且它的定义有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一集的蛙化现象其实是2023年的定义。
好，
那目前2023年的定义呢，是当你跟你喜欢的人还在暧昧，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呢，你突然发现你喜欢的人，你暧昧的人有着过去你从未察觉的面相，而那个面相是你刚好很不喜欢的，所以你因此对另一半瞬间冷感。对，那个瞬间冷感是重点。所以这个瞬间冷感的蛙化现象呢，其实也很类似台湾常常讲的哦，这个人 让我很解，
对，
或冷掉了。
对，
然后我就去查一下蛙化现象当时候在日本刚出来的时候啊，网友是怎么讨论他的。那网友就讲几个蛙化的例子，比方说第一个是他看到他的男友差一点跌倒，结果他马上假装没事，还故意耍帅，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蛙化，结果他把男友蛙化了，变成青蛙了。然后再来第二个例子呢，是他看到男友在美食街端着餐盘四处找位置的样子的时候，他也瞬间把男友蛙化了。
真的啊？
对，所以蛙化像这个词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超级多人很不解的，就想说这么一点小小的事，好像怎么就可以让你的印象全部颠覆掉了。
对啊。
那大家也有发现，其实蛙化这个状态呢，常常是发生在约会、暧昧或是刚谈恋爱的时候。那我就想先来问怡璇一下，就是蛙化现象目前的感觉啊，就是他好像都是在大家刚认识还不熟的时候，那因为这样就不喜欢对方了，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喜欢对方啊？
我觉得像刚刚常维讲的例子啊，比如说差一点跌倒结果假装没事，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艺人在台上出现什么意外的状况，他们也会用这样子的举动来化解。
对啊，
可是大家就会觉得哎、好帅。对，然后我就在想，这如果要问够不够喜欢，会不会是我们更需要问自己的是，你喜欢的到底是什么？
喜欢什么意思？
对，就是你喜欢的是你真的喜欢那个人，还是喜欢这个人给你的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或者是你的想象，
就是这个人跟我心目中的形象，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啊，而且这个形象是怎么来的，就很值得讨论思考。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蛙化的片段，有可能是你从家庭跟环境来的。比如说，我爸跟我妈，他给我什么样的形象？或者是我的老师，以前我很崇拜的老师给我怎么样的形象？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既定的设定在那里。又好比说，我们前。好像去年还前年有一部很有名的国片叫《鬼家人》嘛，
对，
全名是什么？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对，谢谢。里面有个男主角叫林柏宏嘛。那如果对于蛙化现象还没有很有觉察的人，他可能因为喜欢林柏宏，投射了一种专情或专一的态度。于是他有一天真的遇到一个男生的气质，或者是讲话的模样，有一些神韵很像林柏宏，他有可能就会直接投射他就是一个专情专一的人。
哦，
对，所以这样就会很容易造成 在接下来的约会或者是交往的过程里面，它很容易在我们心里面挖化掉。
嗯，
所以该问的是，会不会有可能你的喜欢还不够立体？
不够立体？
对，
立体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刚刚有讲一个例子嘛，我端着餐盘在美食街找位置，
对，
这样就不行了。
对啊，
对，其实你这个例子让我想到以前，我记得我好像国中的时候吧，
嗯，
我们学校，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还不太懂恋爱的滋味是什么，但是有一些比我更早熟的女生，她们就超级崇拜一个中文国文老师，
嗯，
就是那个国文老师有点像很古远的徐志摩的形象，就是戴了一个黑框眼镜然后很斯文，
嗯嗯嗯，
然后我那个同学他失恋或者是崩溃的那一次，是因为他看见那个男老师从厕所里面走出来，就突然觉得
不能上厕所。
对，天哪，我的
老师会上厕所，
我的白马王子怎么会上厕所？
oh, okay.
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挖话。
OK OK，
对，意思就是，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讨论挖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些很片面的行为而已。
嗯，oh, 嗯，
对，可是问题是人其实是很立体的，
是，
如果你有发现你心里面喜欢的人或者是你崇拜的人很容易挖话的话，可能要讨论一下关于现实感你是怎么理解的。
现实感？
对啊，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像我自己也曾经是那个创造偶像剧的人之一嘛，
欸，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韩剧也还是啊，
嗯，
偶像剧有很多男女主角是不是起床的时候都帅帅的，头发都 set 都好，
欸，真的还上好妆了，
而且睫毛都很整齐
对对对
就完全没有什么鼻屎眼屎或者是嘴巴臭的问题
哦，
对，但是真的有人可以这样子生活吗？
感觉有点可怕。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每天都是全妆，嗯，入睡全妆起床。
对对对，我有一阵子还听说日本的女生很辛苦，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伴侣面前卸妆，嗯，所以就是要伴侣睡了他再去卸妆，
哦，
而且要比伴侣早醒去把妆化好，再迎接伴侣起床。
哦，对，有听过。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挖话会不会有可能是你只是需要有人满足你的幻想
哦，
于是你会比较难去真的喜欢上一个人，嗯，因为只要那个人可以满足你的幻想，你就会喜欢他。
哦，所以我喜欢的是那个幻想而不是任何的人。
对，
okay，
对，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对于你真正想要经营的感情会有一些些危机。
是是，
对，那其实我觉得除了挖话除了对人之外啊，我们如果从更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很有可能对于一些我们喜欢的事物或者是我们喜欢的店家挖话。嗯，
哦，什么意思？
对，比如说你觉得哦，你在网络上看到一家比如说舒芙蕾的甜品店好了，你就觉得别人吃的都好蓬松哦，
对，嗯，
哇，看起来都冒烟了好想来一口，但你到现场的时候，
嗯，
可能没有吃到那样子的产品，
嗯，
你就会就瞬间挖化掉对方了。
哦，就把这家店家挖化了。
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现实跟想象的落差，
嗯，
我们本来就都需要调整。
是，
对，所以你真的想要喜欢上一个人，还是你只是想要喜欢上对方给你的想象？我觉得这个可以自己做选择。
嗯
嗯，但如果你愿意调整的话，就是会比较有助于你再多拉近现实一点点，这样子。
就是你的想象是你的想象，
嗯，
但是现实是现实，
是
要怎么让这两者比较接近，或是你要怎么协调你在你想象中的那个现实要怎么互相对照，
对对对对对对对
等等的。 OK， 好，但其实也有很多人提过，就是挖话现象其实除了想象之外，还有一个是他们有一些很直觉的反应，
嗯，
比方说他们会因为一些小事就是突然讨厌对方嘛，像是他明明也没有觉得说拿着餐盘站在美食街找位置有什么大不了的，
很解，
但是对，但他看到那个行为就是突然整个冷掉，突然整个解掉了。
嗯嗯，
那这个现象有时候也确实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嘛。
嗯嗯，
就是就像那个舒芙蕾那个状况。
对，
那我们如果因为这些小事，我们就突然对我们从前好喜欢的人突然反感，突然觉得说，
嗯，
哎呀，怎么这样。
嗯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觉察自己的心，要怎么调试自己啊？
嗯嗯，我觉得我们就用前阵子有一个在网络上很有名的故事来跟大家拆解好了，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女孩子，她就跟一个新创的创业家约会，就是朋友觉得他们两个彼此条件都不错，所以就有人牵线让他们一起吃饭。
嗯，
那他们第一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其实都聊得很开心，然后席间也都互动得很不错，然后好像喜好啊个性各方面都对得上，然后女生在吃饭的中间觉得很有机会发展下去，but
butter
到了结账的时候呢、嗯嗯、男生就做了一个小动作，他就瞬间把男生挖化掉了。这个动作就是、嗯、男生啊，他去核对了一下账单上的品项，就是他们吃的比如说套餐啊 ABCD 各种菜是不是真的有上来，他们有吃到、
嗯嗯、
然后女生回去之后，她其实当场没有反应，但她是在心里面按下决定，就是我不要再跟这个人约会了、
哦、
对，而且她还回家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在网络上跟大家倾诉她这种失望的感觉。
是，
对，但其实得到的是比较多的负评啦，就大家觉得他好像有点小题大做。
嗯嗯
嗯。那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男生把账单拿起来核对那个餐点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如果是我，如果我是那个女生，我对于这个男生做的动作有反感的话，
嗯，
我可能会先问自己，不，当然如果我真的觉得他这不值得聊，或者是他聊不来，我就完全不会有要停下来思考自己的这个 moment。
嗯，
但如果我真的觉得他其实还不错耶，可是他这个动作让我挖话了，我就会停下来想，对，那为什么他这个动作会让我很解，
嗯，
甚至于影响到我对他的好感。
是，
对，会不会是我觉得好像男人就一定要大手大脚的花钱叫做大气
哦，
嗯，会不会是、嗯他们就是只要、不拘小节或者是很海派的买单，我就觉得他们是可以保护我的。
嗯，他们意思就是你觉得他拿起账单那个动作，
嗯，
可能代表着小气，
嗯，
或是很拘泥于小节。
对，好像就只差一盘菜，也许两三百块都要计较。
嗯，
就我可能要去问我心里面的小声音是什么，
okay.
然后那个小声音的背后会有我的价值观跟我的信念。
嗯，
对，
嗯，
我觉得可以检视的是这边，
是，
对，就是透过发生的事情我去更理解靠近自己怎么了。
哦，所以这边也不是说，嗯，哦，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这样想是对的还是错的，
嗯，
而是更是回到根本直接去看那个事实。
嗯，
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会有一些人生历练，因为我们也只要越来越成熟，你就会越来越知道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片面，
嗯，
然后只有单一原因就会造成的。
对
对，就像刚刚那个女网友的例子，我们换个角度想，我也不觉得，就是虽然网络上的评论就是比较多是觉得这个女网友有问题，
就觉得她小题大做。
对对，嗯，但我觉得你就因为她发表这篇文章就觉得她有问题也太片面了。
哦，
这位女网友，因为她也有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有被类似的情境伤害过。
是是，
对，就是可能有一些小气或斤斤计较的男生可能让他辛苦了。
哦，
对，嗯，所以，嗯，他在，而且再加上他第一次跟这个男生见面，也好像我，比如说我跟厂伟第一次见面，
嗯，
然后你去买单之后我把你挖化了，嗯，我就直接去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去核对账单，好像也不太适合。
对啊，如果第一次见面，
对啊，嗯，因为我们只有吃过一次饭嘛，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网友有时也有他的一些限制啦，他也没办法马上核对，所以他需要透过网络的写文来抒发他的情绪，这样子。
嗯嗯嗯，
对。
OK， 这样听起来啊，好像有些人会很容易把别人挖化，其实是他的心里可能有一些课题，
预设或想象，或者是投射都有可能。
对对
对
对，
对对。
但是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个女网友她可能曾经被这些小气或斤斤计较的男生就是有让他辛苦了。
嗯嗯嗯，
那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他心里的某些伤。
对啊，
对，那这个伤如果他没有去仔细的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的话，
嗯，
那他如果一直遇到这种事情，他就是不断的反复的辛苦。
对，嗯，
对，那其实谈到这边好像也不是要说挖化现象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有问题的状况，
嗯，
而是你如果因为这件事然后常常让你感到辛苦，你会不会想要再去多调整，想要去让自己更理解自己在想什么。
对啊对啊，
OK，
我觉得可贵的是这里，就是去理解自己，嗯，也理解那个关系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哦，嗯，好，但不过反过来啊，如果我们今天跟我们的约会对象，嗯，跟我们的暧昧对象，我们已经进展到一个 一个还不错的地步了，结果有一天你做了某件事情，对方突然很厌恶你，也就是你被挖化了。
现在要换我了，是不是？
对对对，
换我们被挖化了。
那我们要怎么理解对方突然把我们挖化这个动作？
好，如果是我啦，如果是我用刚刚的例子来想的话，如果我是那个付钱的男生好了，我真的也很喜欢这个交往的对象，然后他就突然冷掉了，
欸，对，
就哎，我在约他，他就说没空，然后我怎样协调我的时间，他就都不回应。
对，
我觉得我真的会回溯到那天吃饭，就是最后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如果我很 care 他，我会想要努力一下，就是我觉得可能可以去聊一下我们之前发生什么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提醒大家的是，你有去核对的意愿很好，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问了对方不一定会回答你，他也没有义务要回答你，
确实，
对，但是你就是知道我为我自己负责，因为我想要这段关系，所以我再尝试一下。那如果对方还是一样的冷漠的反应，就如果是我就算了啦。
就感觉像是有没有缘分这样。
对啊、okay.然后在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关于是对金钱的价值观，
是
就那个 case 来讲，你也不能排除真的有些人他就会把重点画在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对，
比如说我是那个买单的男生，
是
对，那对那个女网友来讲，他如果不愿意停下来思考自己或觉察自己，他就是会很直觉的说我不知道，反正你只要 check 账单，我就觉得你很孬，
对，
你不够大方，
对，
我就是反感，
我
就是逗懂，我
就看
得不爽，对，我就是逗懂啊，可以，这绝对可以是女方的反应。
是，
但是回到这个男性的创业家，有没有可能他其实从他的背景来看，其实创业家都很辛苦，
对，
他们每一分钱都是凭手之足就是去拼出来的，所以他去确认账单，有可能他背后代表的信念或者是态度就是我尊重我赚的钱，这是我用钱的价值观。
对，
而且长期来讲，如果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关于钱的价值观对不上的话，其实早点结束反而是好的。
对，
所以就是当然我也不预期这样，如果有这样子的核对的话，这两个人就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见面吃饭，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把彼此的价值观谈清楚了，可是就是觉得好，我们不适合进入亲密关系，可是如果偶尔吃饭交流一下生活的事情，或者是有一种像是友谊的陪伴，
可以推到朋友关系。
对，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摆放这个关系的适当位置。
所以就是其实这两个人的价值观都没有所谓的对错，
当然，
而是他们能不能互相的靠近彼此，然后让彼此可以互相的匹配，互相的舒服，这样就好了。其实真的没有所谓要批判谁的问题，
真的。对
，OK。那如果反过来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感觉被挖化也会是一种错觉？
对，你提得很好。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勇气去核对的话，就会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因为有可能是你感觉他对你冷掉了，但是他可能只是那阵子真的家里面有事，
有可能，
而且他可能觉得我们只是吃过一次饭，我好像没有必要把我家里面的负担都让你知道。说不定有人是有这一份善心跟善意的，所以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勇气去问问看嘛。对，说不定对方根本就没有挖话，你只是瞎猜。对，或者是时机还不够成熟，对方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说。所以不管是挖话还是被挖话，我们要处理的都是想象跟现实之间的核对。对，因为其实任何爱啊，它都会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想象才会发生。
对，
就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除了荷尔蒙的反应之外，它会多一些些空间让我们去想象，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去跟对方多接触多前进。
我们都会有一些美好的憧憬，
对，
我们才会想要在一起。
是、okay. 可是如果在一起之后呢，如果你们两个没有现实的话，其实关系也不容易经营的下去。对，所以关键就在于要怎么拿捏那个现实跟想象之间的搭配嘛。对，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啊，理性上来讲就是比较好的状态，就是我们彼此都是可以讲道理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讲好比如说钱的问题，哪里可以调整，哪里可以 配合，或者是我们每天回家的时间、嗯、然后怎么要不要约一起吃饭，就是一些生活的事情、
嗯、
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很难得的是你就可以去锻炼一种能力，叫做你的理性表达跟沟通嘛，那这个是对关系有帮助的、嗯、
是。
但是假如你会觉得你们两个人好像不太能够讲道理，就是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本能的反应，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女生就是不行，你就是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就是很解、嗯、就是如果我们两个要继续交往、嗯、我请你不要做这个动作，那我觉得这个背后啊就是去比较显现出自己的特质，或者是这个个人他没有处理的议题。对，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可以回到你自己，你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去多了解自己到底有什么不自觉的反应在影响关系。
嗯，
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在刚开始就是到了一种可以交往对象的时候，就是朋友中间会很容易聊天说，哎，比如说常维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他需要怎么样的条件。
嗯，
对，就是朋友之间一定会聊这个，
就是开一些预设条件出来。
嗯嗯嗯嗯。但我必须说啊，有时候那个预设条件就是比如说你要去霞海城隍庙许愿的话
嗯，
有一派说法是说你的条件越明确，就是老天爷会给你越对的对象。
嗯，
对。但我觉得需要提醒的就是反过来想，也有可能是如果比如说你就非得要一个身高180然后有房子的人、嗯、对，如果你先把条件放在前面的话、嗯、你也有可能去错过很适合你的人。
哦，
对
对，而且有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你发现那个不是你最重要的东西。
对对，因为人都也还会改变嘛。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挖话不挖话啊，关键就是先交朋友吧。
哦、嗯，先交朋友。
对，先交朋友，然后让你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有更多真实的靠近跟接触，然后多分享跟核对，我觉得会比较容易去觉察到你心里面真正的想法吧。
就是不管你对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有先开始，然后那个开始之后、嗯、如果遇到了一些现实的一些辛苦的部分，
嗯，
就先想想自己再跟对方说说。
对, 对，你的想法是什么。其实 这也在促成一个我们在交往的过程里面可以连接的话题。
嗯 嗯，
而且我觉得常文你提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超有兴趣的。我会觉得这个挖话现象对我来说啊、
嗯、
就是一个很好玩的跟自己的游戏。
哦，
跟自己的游戏哦、嗯、我没有要玩弄关系哦是跟我自己的游戏。因为、嗯，他对内啊，他可以帮我理清跟觉察自己内在的想法。
对，
而对外我其实是可以创造更多愿意跟对方沟通交流的机会，我也在锻炼我的沟通能力跟表达能力。
嗯，
对。那这个以内以外的一起运作，或者是如果对方愿意的话，两个人一起共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就会经营出关系里面的价值感。
哦，
嗯，
所以挖话现象这个事情啊，其实听起来今天我们聊到最后，我会感觉我们其实对于挖话这件事情真的是更多的是在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怎么让彼此的关系继续走下去。那在关系走下去的时候呢，其实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都很重要。
对，
那在了解自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安全感，或是想要了解自己某些想法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比方说嘉怡老师的好好在一起就可以让你知道你的安全感是怎么来的，而你可以怎么去建立它、强化它，让它在你的关系里面，让它在你对自己的看法上有更坚固的、更强化的认识。那凯宇老师的活出又选择自由人生呢，就是在信念这方面让你可以去觉察自己的想法，你的想法怎么来的，然后它现在怎么让你辛苦了，你要怎么调整才可以让自己继续走下去。那同样的，如果到长久的关系经营、
嗯、
像是凯宇老师的我想跟你好好说、
嗯、
或是以白老师的我们再
一
次、
嗯、
对、
嗯、
都是在我们在关系里面跟对方沟通、
嗯、
在跟对方磨合的时候，
对啊，
会很需要的技能。
是，
所以很鼓励大家现在就加入起点文化的课程、
嗯、
因为目前有很多的课程都还有相关的优惠。好，那今天挖话现象这个节目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嗯、
期待下周一的晚上6点再跟你聊聊有趣的话题咯。拜
拜。